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p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请问天主教会怎么看待新兴的身心灵产业呢？像是显化啊，像是心想事成，像是对宇宙下订单，这些东西都是对这都是魔鬼的诱惑吗？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因为很多人对宗教信仰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比较传统的来说，我们说的传统是时间点早期的意思哈，不是说这是一个右边或左边的想法哈。我注意把词先做定义，所谓的早期的人对宗教信仰呢，因为宗教这个字呢就是天人之间的枢纽，它的意思所代表的呢就是人透过此跟天主的往来，以及天主透过此跟人的互动。所以宗教信仰呢本身是要跟那个超越者，不管是超越者，比方在我们呢认为它是一个，就是天主，就是一神论，那可能有的认为有多个，或有的认为就是宇宙，或者有的认为是什么，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试图对一个超越界，也就是不是我们眼睛五官所感受到这个世界而已，而是这世界的背后有一个对这一切我们理解的世界是属于一个根源的关系，这样子的超越者我们想要去认识他，想要跟他有一个往来，这个叫做对超越的追随，对超越的这个连结。就好像说我们看一个手，我们看一个 app， 一个程式一个 app 一个 app， 你看到它在运作的时候，其实你看着它运作，你就会知道说背后的工程师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弄了什么技术在里面，所以表面上看到一个结果，这个 effect， 好，这个结果呢，效果你是看到一个 app 在你眼前，可是它的源头跟它的本质呢，你看到的是背后有一个道理在哪里，那这个道理来自一个持有道理的这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呢就是这个 app 会存在的原因，以及这个 app 会如此运作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来看，如果你看到 app， 你只认为 app 就是一切，那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materialism， 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就是这个世界上都只有你所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看到的山水空气云朵人动物这样子，就这些这一切而已。可是如果你的观念是认为我看到 app 之后，我知道背后有一个制造者，那这就另一个思考方式了，就等于是有所谓的结果跟所谓的原因。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变成你相信这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制造者，我要跟他有往来，这个就是宗教会存在的一个合理，因为它预设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它有着背后的原因，这个原因是更深更根源的，所以我们跟他互动，我们跟这个制造者互动。好，所以我刚刚今天是再次讲，如果我只认为有 app 存在就是一切，这叫唯物主义，可是我知道 app 后面有设计师，那这个就是有宗教信仰了，可能就是有所谓的上帝天主，可能还是你认为有很多个等等，因为这是看你用什么观点。好，那我们这一题不是去讲多神论一神论之间的辩证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停在这边。好，那总而言之呢，以前我们对宗教信仰大部分人就是宗教信仰就是我呢去寻求这个背后的超越者，那我要跟这超越者建立关系，而会认为这个超越者他有呢主宰跟统御整个世界，就包括我的权力以及能力。所以人呢对寻求天主寻求超越者这件事，其实是人去顺服天主，人去什么呢，依着天主跟寻求天主的旨意。当然这个不代表人没有自由，有很多的不同宗教对这个自由意志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那在天主教呢，我们绝对是认为天主给人自由意志， 天主给人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源自于天主。好，所以在天主教的基督徒所相信跟知道的观点中，人是有自由意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很多都不用讲了，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可是自由意志能否去依循信赖超越者天主，这就是信仰中在讲求的事情。顺服跟依赖天主的呢，那就是正路，偏离跟不按天主的，这就是偏路。那偏路会导向死亡，正路会走向生命。用圣经的语言当中，就是像这样什么知善恶树啊，然后通过生命能够来到生命的果树啊等等的。那如果离开了天主呢，就会有痛苦，就会有死亡。好，这都在讲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宗教信仰是人有自由意志，要去寻求跟认识这一位真理，认识这个超越者，而跟他有一个往来。那我们会认为说，跟他的往来，我们能不能够按着他寻求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有顺者就是正路，没有就是偏路。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思考方式呢，是人对天主，人要顺着天主。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哦，因为有不同的想法，慢慢的对所谓的人自己有自主权利这件事呢，出现了一个高涨的趋向，所以人开始呢膨胀自己，开始呢要逆转，我不要顺天主，我要天主顺我，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宗教形态在今天做了很大的改变。这个其实可以讲很久，这个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怎么慢慢的呢？也有人说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就是慢慢的其实好的人本主义是没有问题的，在天主教当中我们都有这个人的一面，但是有一些是出现的已经甚至错误的人文主义。好，那我们在这地方就不多谈这个。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当人把自己高过于一切的时候，这个确实是可以发生很大的灾难的。比方说人一直觉得可以控制这个世界啊，控制这个科技啊，那变成什么呢？我们就会逆着去把一些很天然的东西都会逆着变成人工的，变成人工了之后，我们就会加自己的巧思。那你也知道，科技来自人性啊，想要解决问题，这个是很好听的说法，但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操纵。我们要控制住自然界，控制住自然，然后这个你可能就说，这就是一个更后面的科学观起来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研究，我们学习这个科技，就是为了控制住宇宙。好，所以这就慢慢改变咯，天主给人宇宙，人是被动的，而能分享这个宇宙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人是被动的，而人寻求这宇宙的意思，而去追寻背后的造物者。所以是一个我们很谦卑很感恩的来去寻求造物者的一个思考方式跟一个模式。但是到了所谓人本甚至有问题的人本出现之后呢，就转向了，就变成很多人认为我不要去寻求超越者，我要超越者，好，顺着我，或者呢，就认为根本没有超越者，我就是超越者。好，这个观点的改变，就形成了当代当中有很多人，他还是有所谓的宗教信仰，但是呢，他已经不是我们讲的时间早期的传统上的，认为的是人要顺着天主，人是被动的得到生命，被动式的得到宇宙万物，被动式的得到你我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是很感恩的，而且借着这些而来寻找天主，顺着天主，跟着天主。好，那因为这个转向的关系，所以所谓新兴的一些现在的一些身心灵产业，它的重要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也就是我要宇宙顺着我，我要万物会顺着我。那怎么达到这个呢？要么是神存在啊，我是一个人，对不对？我就可以用一些方式来操纵，可能类似说，我知道神有什么的原理，我知道神有什么方程式，那我就顺着它，加加加加加，它就会变成按照我。好，这就是显化心想事成、宇宙下订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好，那如果第二种版本就是，那如果我认为神也根本不存在，那我就只要把我当神就好了，所以我就是神。那这个世界呢，就是由我，好，可能说一切啊， 由心所生，所以由我，那我就能操纵这个世界。那这世界可能它都有能量组成，都有各式各样的能量，那我也是有思考，思考也是有能量，所以我的意念也是有能量，所以我的思考我的意念就能操纵万物，那我操纵万物就能心想事成于自己，这样。好，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人，感恩的心，顺着天主。那当代这些主要的背后前提是天主或者我自己，全部都要按照我，我可能自己就是神，不然就是天主或者超越者也要按着我，那我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去操作它，让这一切能够发生。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先去理解的。好，那对于这样的东西呢，我们说这是魔鬼的诱惑吗？好，我们要先很小心，魔鬼的诱惑的意思是有一个精神体叫魔鬼，魔鬼这个精神体呢，它会来诱惑人，让人呢怎么样被诱惑要远离正道。还记得我刚刚讲的正道吗？正道就是人顺着天主，按着天主。好，那魔鬼这个存在影响人，用各种花言巧语啊，各种的这个鼓励，这个呢要来帮助我们，要让我们齁，要去拒绝顺服天主，拒绝天主的意志，让我们要完全的离开，然后呢为自己的心中的欲望跟心中的暴力啊所服侍，就是我们开始去服侍自己内心的那种欲望。那所以这个部分你说这是魔鬼在诱惑我们。好，那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好，在基督信仰的理解当中，魔鬼确实是存在的，第一点。第二，魔鬼确实处处都在诱惑我们人，所以连我们念的主导文 Lord's Prayer 天主经也不断的说最后一句话，说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好，请注意这句哦，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凶恶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恶者，就是邪恶者，所以引申就是魔鬼，可以这样理解哦。所以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请救我们，不要免于啊，让我们哈可以免于魔鬼的攻击。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魔鬼是存在的，魔鬼到现在还在诱惑我们，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有这些产业，那是不是魔鬼有在诱惑呢？那答案就是没错，当然魔鬼有在诱惑，而且不只是魔鬼有在透过显化心想事成宇宙下订单的东西来诱惑，魔鬼对什么东西都在诱惑。好，了解吗？所以这个点不是说只有显化心灵产业或宇宙下订单这件事情是魔鬼可以诱惑的这个工具，其实魔鬼对一切都可以诱惑，连你认为很神圣的东西都可以诱惑啊。比方你说诶，我们常常去教堂，常常参加礼仪，常常参加弥撒，我们常常参加的人，我们就会怎么样不受魔鬼的诱惑。但是你要想，这句话其实有问题哦，因为魔鬼也可以借由你参加弥撒这件事来诱惑你。什么意思哈？你在说什么？比方说今天我们去弥撒，我们是去寻求天主，我们是去爱慕天主，对不对？可是有可能你来教堂是因为我要被人家看见啊，我的身份，我的工作，我必须别人看到我有在这里，而来这里呢我就有很好的评价跟面子，我可能为了一些别的动机而来弥撒。所以魔鬼也可以利用参加弥撒这件事来诱惑我们人，我们人就要去拒绝他，辨识他，并且说不。所以再次回到我所刚刚所讲的，魔鬼的诱惑是任何东西无孔不入的。所以你说新兴产业、心灵产业、显化宇宙分享，这些是不是本身是魔鬼来的？不要这样讲，好，这些是人去做出来的一个产业。但是你说魔鬼会不会利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们人？那当然啦，因为魔鬼本来就会利用所有的东西来诱惑人。所以我们今天都要自己去分辨，比方像这样显化心想事成，你说心想事成显化宇宙下订单，我可以操纵宇宙，这个本身 不是也蛮好的吗？就是我想要建立更好的世界，我想要很专心啊，如果我努力的想，事情就会成真，我按照一些方程式我努力的做，那宇宙就会按照我。那这样子呢，我呢就可以什么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哦，就好像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我要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要努力吧，努力要专心吧，那专心努力，我就会达到结果。所以我应该也要怎么样呢？也要不断的专心努力，专心努力来冥想这个专心，来沉思，不断的反复的去专注于这个事。那好像呢，这个万物就会配合我。那就好像意思就是说，我只要很努力很努力呢，那万事会互相效力。那我们就会怎么可能，我今天很努力很努力，我就会遇到一个很棒的也在很努力的同学，你们就会成为朋友。那成为朋友之后呢，就会一起学习，一起学习，好，两个很有活力很有冲劲的读书伙伴，你们就更能够到好的学校，好，能够进入所谓的心想事成的理想大学。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是因为你的专注，你的努力，好，你会感动很多人，你会带动很多的风气，你会有建立更多的人脉，好的人脉，好，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些本身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信仰中这个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专注专心本来就会。因为天主教我刚才讲了，我们承认人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好，所以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运用这个自由意志去什么呢，造福世界，跟用这个自由意志呢来去成行天主的旨意。所以确实你专心专心的，你也可以什么呢，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也可以这样子。所以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重点是显化心想事成，宇宙下订单，它背后呢要带给你一种世界观 worldview， 让你认为我就是宇宙的主角，我要能够控制这个宇宙，让它按照我。那这个部分呢，我就会讲，这就是我们说有问题有错误的地方。因为第一个我们先不论什么宇宙有能量啊，然后可能从物理的世界可以理解，因为那个都是对这些说法试着提出证据的一个推理过程以及举证的过程，那个部分呢我们就先不论。我们先论的是，就算这些事情是真的有这个现象，所谓的我心想呢就会事成，就会按照我，然后等等等等的，可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第一个，天主是存在的，天主才是世界的根源跟主角，所以天主才是一切宇宙能维持的主因。那如果我走这样的路线，我就会认为我才是主要的原因，那这就会变成把天主是主要原因抢过来变成我是主要原因，这个就会让我们在信仰上就会偏离。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人应该去顺着天主，天主是一切万物的找到的原因跟根源，是真正存在意义的解释。而人去违背这个解释的话，这就好像是人吸氧气吸空气可以活，但你说我不要吸空气，那这样子呢你就会想，哇，我不吸空气那我就会直接有危险。同样的，当我们人不去掌握真正的宇宙存在的意义跟目标，那你就会建立自己的目标，建立自己的目标就会偏离本来的目标。之后，那既然我们刚刚说的宇宙万物一切就是来自天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寻求以外的目标，不去寻求天主的话，那我们必定是找不到答案的。好，找不到答案的。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教会呢，我们会对这些身心灵产业等等呢，我们会说，第一个，教友们呢对这些呢不要迷信。第二，对这里头所要预设的观点，第一，天主可以为人操纵，宇宙能为我操纵。好，这一点呢教会说不，我们应该要去否定。为什么？因为人是要顺从天主，这宇宙万物的真正的原因不是我自己，而是天主，而是天主。第三，基于这个想法，人可以出现很多的，我要控制宇宙，我要控制世界，我要让一切呢照着我，比方 我想爱的人不爱我了，那我可以控制他。那我要对一些事情我可能要赚很多，那 B 公司赚的不多，我要赚更多，所以我要用一些方法来让我赚 更多钱。那很可能我怎么样呢？我要用一些方式呢，来让好的运呢都靠近我。这个背后其实都会变成人努力的去追求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荣耀，要把自己捧高，把自己奉为神。这叫什么呢？这个在基督信仰的术语叫做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偶像崇拜。而偶像崇拜是一个很重的、很重的一个罪过，因为偶像崇拜的时候，人就会不把天主当天主，而把自己当天主。人把自己当天主，一切就乱了，一切就会乱了。所以这个次序是很重要，很重要。人要把自己高举，那就会乱了。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例子，人让高举自己，说要去建立一个世界最高的塔，那这个塔最后呢就垮下来了。人用自己的理想跟骄傲，你掌握了权力，你要抓住很多东西，你要控制一切，你就会这颗心，这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大，就要去把一切抓在自己手中。那这样子呢，抓在自己手中就变成，诶，好像我自己就是神了。可是事实上我就不是神啊，所以这个就会导致我得不到我要的结果而更痛苦。你知道人自从变成了什么都要照自己，要去抓住一切的时候，我们人就变得最可怜了，变得最可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像没有依靠，我们只能靠自己。可是人又没有什么能力，又那么有限，靠自己的过程必定会经历就是一个失望。我们人的内心都自顾不暇，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想法跑出来，这个欲望跑出来，这个我们都是时时刻刻非常脆弱的，生一场重病，得了一个癌症啊，发生车祸断了一条腿，那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些吗？很多这样的事情里头，很多这样的事情在人生当中会发生，而这是我们事实的现实的真相。那显化心想事成宇宙订单这个想法会让你以为一切就能以自己操纵，而就忽略了这生命当中那些很自然而真实的苦难，甚至会否定这些苦难。而且这还有背后一个前提，心想事成显化宇宙订单，我只要顺着这些，宇宙就会照着我，那我可以操纵这些为我所用。好，那操纵的为我所用就会有好运，就会有好的事情。那这有一个提问可以问我们，有些人生命中，我们的朋友他生病了，或我自己也得了癌症，我生病了，还是我发生了一些事情，严重的事情在自己身上，诶，还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是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挨饿。那按照一个人可以因着宇宙是能量，因着宇宙能够借着人的这个想法有意念去变化，那为什么今天这些苦难还是在的呢？比方我今天完全活在一个战争当中，没有吃饭，都没有食物的一个生命，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用这个方法我不能够直接的立刻改变这个世界呢？好，第二个，我自己内心发生一些生病，比方我很严重的忧郁症，为什么我怎么样？那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很重的忧郁症的时候，你知道哦，有些有忧郁症哦，我怎么想都很悲观，怎么想都很痛苦的人哦，那这样子如何显化？如何心想事成？我心里一直想，一直想说世界都不要我，没有人要我，没有人爱我，一蹶不振，沉闷又沉闷又沉闷又沉闷，然后会不会一直心想，一直心想，一直心想，所以呢我变成这样子，然后怎么样呢？我就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吗？或者是说在这样情况下的人，那是哪里出错了呢？是这个系统有问题吗？好，还有如果我自己摔断了一段腿，还是我突然诊断出我有一个疾病，我只有一两个月，我只有一个礼拜，我可能后来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我的显化跟心想事成还能改变吗？等等的。好，至少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数据跟一般来呈现来讲，没有那么简单的。生病的还是生病，过世的还是过世，不如所愿的遇到车祸还是遇到车祸，有很善良的人也遇到车祸，有非常谦卑非常可爱的人呢也得了绝症， 有非常非常的让人很喜欢的这些名人伟人呢，也被枪杀。所以这样，这个系统，人真的能够让一切照着自己吗？好，这个是对这样子的我们要去提问的。它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诶，你的成功来自于你的努力，但是它不会解释给你，那这些苦难背后，为什么没办法用到这一切，这些系统？为什么人好像仍然是被动式的，而不是如理论所说，人都能操纵一切？如果人都能操纵一切，那问我现在就想飞起来呢？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飞起来？好，等等的。所以它这个系统背后的一个很弱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帮我们去理解，这个万物其实真的不全由己哦，不全由我们自己。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人不再改变，不再有永续经营，那宇宙万物的反噬，我们也会遭殃灭亡，各式各样的气候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其实活着是知道，我们不能什么事都会控制在手中的。那这个显化心想事成宇宙订单，它的一个诱惑就是，它会让你觉得你可以，你可以，可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好，所以就好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操纵器，其实人是看不懂的，也没办法用的。可是呢，这些说法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用，你会用，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第一个你能理解吗？第二个你操纵你会吗？第三个操纵用你的五官，你确定这个机器就适合顺着你吗？这个操纵器就顺着你吗？万一它的设计完全是为其他所用，没有顺着人呢？那为什么我会那么样的清楚的认为这个显化心想事成宇宙现在都会顺着人的系统，都是人可以用的？为什么会知道？为什么会肯定？所以也有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为人设计的，所以人没有办法操纵它，也有可能啊，对不对？说不定是天使啊，在中世纪也好，在教会中天使也在管理这个，很多神学家都这样写哦，天使也管理这个世界万物，诶，他们都在维持这个万物间啊各式各样的关系，维持宇宙间万物的关系。所以诶，你看，那也许就是天使们啊，而不是人，不是人，而是人，不是人啊，对。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所以显化心想事成跟宇宙订单，它非常危险的，它非常危险的。诚心的建议我们不要去，好，不要去往这个地方过度迷恋，不要。我们应该培养的是多一点信赖天主。天主教是怎么认为的呢？我们是认为宇宙间发生的事情有我可以努力的部分，但每一个我努力都需要天主的助佑，而这个宇宙间也有很多是我自己努力也没办法达到的，因为这一切的宇宙万物奥秘的很，这个由天主来照管。所以人呢是始终感谢天主给我能力完成我所心想的事，而我也是对其他我不能管的事，我托付给天主，期待天主。所以一切都是顺着天主，爱着天主，愿意以天主的心为我的心，这才是我们在走的路线。以神的心为心，而不是把我自己要变成神。我不是要偶像崇拜，我是要积极的运用天主给我的恩赐来造福世界跟社会，好吗？所以我回答到这个地方解释了很多，希望听众朋友们，我们对这相关的产业，包括其实我们看听众朋友也有提说星座占卜算命水晶球气功，它全部也都是在这个道理里面的。我用水晶球我理解未来，我能操纵未来，我算命我知道我自己，我能避开我要操纵，这背后都是操控，好，是我自己就是主宰这个思维。然后占卜也是去理解，好，去用星座我去预设某一个人，好像每个人都方程式被设定好了，那设定好方程式我就能够去操纵它，避开它，那用一些功法我就能够好像也是打一个程式这样去改变。那我还是要再次说，宇宙间人在宇宙内，有些东西人可以去变化，有些东西人不能。而就算人能变化，能力也来自天主。 所以最重要是寻求天主。当我们预知这些那么多的时候，拿来为己的欲望所用，人会贪婪，人会暴力，人会用这些来去造一个更黑暗的世界。因为我可以拿来操纵，那你也想操纵啊。就像这个世界真的有阿拉丁神灯的话，那我要拿你也要拿，你也要夺我也要夺，最后就变怎么样呢？一定会打仗，一定会打仗。还有呢，这个欲望跟这个欲求，你就会有人骗人拿假的神灯，那有人就会开始改写规则要骗你，让你不能按照它。人会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心中的欲望，只为了要为自己。所以有的人就很聪明，说好啦，这个阿拉丁神灯齁，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把它毁掉吧，毁掉最好，因为这不是人可以碰的，也不是人该碰的。这个寓意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当人那么想操纵这一切，说请你问自己，人该碰这些吗？人该碰这些吗？我明明就不是神，为什么我一定要当神，而为自己不是神这件事而失落而痛苦呢？在天主教基督徒想法当中，他认为当我这生命中能够以感恩的心顺着天主，按着天主，天主不是霸王，不是独裁，不是什么不关心人的，他是非常有爱，天主就是爱。所以当我刚刚讲的语言里面，我说人顺着天主，按着天主，我知道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了会非常气，说为什么我还要顺着你，我还要顺着他，顺着你依着他，就是我就是木头一样，而你就是霸权要来操纵我。听众朋友，这个是因为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不正确，把他视为独裁暴力者，所以导致的误会。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认识天主，你真的认识天主哦，你去学圣经，你去学天主就是教理，你去理解这个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你去了解这样天主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绝对愿意臣服于他，你绝对愿意一辈子按着他，因为他对人的统治是慈爱正义无比，他对人的爱慕是真的如父母亲，而且不是不好的父母亲，是最好甚至最棒，比更棒还在更棒的父母亲的那种爱。所以这是所有人共同的渴望，绝对好，甚至用一个最极端的话来讲，就算你是独裁者，我们都宁可被你独裁，因为你独的财是什么呢？独的是善财，不是独恶财，你完全是出于爱，我愿意跟着你。这就是基督信仰中讲的天主上帝，跟其他的信仰当中讲的上帝、哦、你会看到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天主是完全的慈爱，完全的正义，带领人愿意让人分享他生命的美好。所以这个统治者 God 并不是所谓操纵纵欲，然后呢为自己所利操纵人，都不是，而是人自由自在的爱他，认识他，答复他，并在这个生命当中因为认识他而成就美好，在苦难中也寻求到意义而愿意跟随他。因此这边、哦、你要知道对上帝对天主的观念也不一样，对天主的统治这个理解也不一样，所以就是因为不一样，我们才会有这些语言，所谓的人要顺着天主，按着天主，这样子是正路。如果你觉得这句话你听不理解，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对统治这个词我没有认识那个意思，我对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我没有一个认识，或我认识的是别的，认成别的，那就会导致我有这些的困难。那我们必须回到一个理解，那如果今天在天主教的信仰当中，我们就会说是这样子，是这样的天主。好，感谢铁提问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在一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更加的去明白这些事情呢，不要碰，单纯的相信天主，依靠天主就好了。你可以理解为了去知道这背后的意思，可是我已经把背后的原理就是告诉你了， 你要做的呢，如果你要寻求真理的话，你要做的是你要去思考看看，人操纵万物的话，真的可行，真的可能，真的就是如此吗？请思考哦，我们连家庭都不能选择，我们连生在这里都不能选择，真的一切都能由我选择吗？感谢提问者的提问，让我们能寻求真理的心，来回到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当中。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